我们今天讲利未记的第一章，利未记的第一章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哈，利未记的第一章是接着，实际上是穿插在出埃及记的后边，但实际上它是穿插在出埃及记当中的。出埃及记的结束呢，是讲到他们在西奈山，他们在西奈山，神向他们颁布了诫命，并且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如何的来建造会幕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也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命令的，把这个会幕呢建起来了。所以以这个会幕支搭起来，作为什么呢？作为出埃及记的结束。那么会幕已经造好了，会幕造好了，会幕本身它是表明两面的，人与神的同在啊，神与他的百姓的同在。所以这中间它需要有个媒介的，那么我们讲就是叫敬拜。所以利未记呢就讲到了说，这人是如何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说这个会幕搭起来了，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是的。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，是要有一个规矩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虽然这会幕我们可以看见，但是它就预表着我们看不见的那位上帝。这位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，没错，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，但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这会幕是有形的，但是却代表着那个无形的大而可畏的上帝的同在的。然后呢，利未记呢就讲到了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，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看利未记，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。所以耶和华神现在已经在会幕当中了哈，在会幕当中向摩西说，对他说话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要献，来到耶和华面前要献礼物，要献供物，供物就是 offerings， 就是你要一个礼物要献给他，来到神面前要献礼物。我们当讲到送礼物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表明一种什么呢？是一种和好。献礼物的时候呢，是表明一种亏欠，要给人家礼物。我们通常得罪人的时候要给人家献礼物的，这是一个规矩的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呢，既然讲到了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礼物，那么这个礼物和献礼物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收纳礼物的是谁呢？是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献这个礼物要小心，不是随便献的。那我们献礼物的时候态度呢，也是不是随便献的，这个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认识接受礼物的是谁，这个对象是谁，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供物还有这礼物还有献礼物的时候的态度的。是献给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说要从牛群和羊群的牲畜中来选择的。第三节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边他讲到的说，如果是用牛来献的，献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讲到了一个燔祭，他用的是一个叫燔祭，实际就叫火祭，就是放在火上要烧的。燔祭，燔祭就是烧嘛。那么对这个燔祭的这个祭物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公牛，没有残疾的，就是不能有瑕疵的。这个是后边会讲到的，说是腰啊、腿啊、肾啊，这些都不能够有问题的。这样的一只牛献给耶和华，这样的牛献给耶和华是可以蒙神悦纳的，就是可以神可以接受的，神喜悦可以接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言外之意呢，如果有残疾呢，就是不可以接受的，就是不蒙悦纳的。那献礼物既然是要讨神的喜悦，那么神不喜悦，那就这个祭物这个献祭呢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呢，选择这个祭物非常重要。那么有些人解释说，为什么选择公牛呢？有些人说这个公牛呢没有用，母牛能下崽儿。神是体谅以色列人，实际这是瞎说了，这里没有什么，神就这么规定的，就是公牛，这样献就是蒙神悦纳的。第四节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好了，这头牛 拿来之后的话呢，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，这个翻译他会蒙悦纳。第二件事呢，这个蒙悦纳了之后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献祭人的罪呢可以被赦免。那么这个怎么赦免呢？这个人呢是这样子，把这个牛拉来了之后，他要用他的手交叉着压在这个牛的头上，表明他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，表明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。这样献的时候呢，才能够相当于他当他把手压在这个牛的上面的头的上面的时候，相当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，他的罪呢就转到了这个牛的身上，然后这个牛作为燔祭被烧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相当于这个牛替这个犯罪的人死了，替他死了。那么好了，说这样的祭的话呢，他这个罪呢就可以为他赎罪的。所以把手按在他这个祭牲上边呢，是有非常的一个象征意义的，表明这个牛在为这个罪人怎么样，在受刑罚。第二个呢，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牛呢是替这个罪人的罪死了，就是一个生命的献上，一个生命代替另外一个生命。所以旧约时代呢，这个献祭制度呢一直都是这样延续的。所以这是献祭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做法。好了，第五节说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，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所以这里边第一个强调了，这个要在耶和华面前把它杀了，把这个牛，这个牛要把这个牛要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，而且必须要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来杀，就是大祭司。前面我们讲了，会幕立好了，大祭司的职位已经设立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亚伦和他两个儿子已经都被承接圣职，穿上了以弗德，对不对？穿上了那个至华贵至荣美的袍子了。那么现在开始工作是这样子的，他们两个人要把这个牛把它杀掉，而且是杀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然后呢，还要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把血洒在门口那个坛的周围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一进到这个会幕的门口，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坛，就是要献祭。那么把这个血洒在那个坛的周围，我们都知道，血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是生命。当那个牛的血倒出来的时候，表明这个牛死了，它的生命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生命呢，一定要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。然后我们看到了，人来到上帝面前，第一件事要看到的是什么？血，必须要见血。那么这个见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定要有，你要付出代价，就是你犯的罪必须要得到赦免，然后才可以，否则的话呢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，来到这个上帝面前，第一件事必须要洁净，要赎罪。第六节说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好了，这个牛被杀了之后怎么样呢？要给它扒皮，扒皮，扒完皮之后剩下的肉呢要把它切成块，切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，要把这个，就是要把这个牛啊要全烧掉的，要切成一块一块的。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说，切成小块的时候呢，它会更容易烧的，你要整只牛烧半天也烧不完的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也表明这个牛的话呢，它要受苦，已经死了嘛，但是还是需要把它切成筷子的，完全的要献上。切成筷子的目的，要把它完全都烧尽了，一点不留，一点也不剩。然后第七节呢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上火上。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坛我们都知道，上边是个铁，下边是个网，这铁的是四维的，下边有个网，下边有个网的话呢，网上边呢就要放上柴，然后把那些牛肉的筷子呢放在这个柴的上边，烧完了之后它可以顺着网掉到底下成灰。所以要把这个柴呢要放在坛上，然后把这个祭物的话呢摆在这个柴上，就是一层又要一层的。亚伦呢的子孙做祭司呢，要把肉块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所以这些次序要做好，就预备好要烧的。第九节呢说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 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他的脏腑啊，内脏啊，要用水洗的，因为那里边肠子肚子里边很多的脏东西要把它洗净的。那么这个腿呢，也是腿是接触地面的嘛，肯定会有很多的脏东西。我们去农村就知道，那个牛腿上沾了很多的脏东西的，所以你要把它要洗净，就是洁净的意思，要洗净，然后把这些一切都烧在坛上，把它烧了，这就叫燔祭。这里说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什么叫馨香呢？馨香就是闻起来很舒服的那一种，就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火祭。火祭的意思是经过火烧的这样的献祭。那前边的内脏呢，你知道内脏里边也是一样的，内脏里边有些内脏部分呢，里边还有大量的血，所以洗的过程当中呢，不单是洁净，实际上里边的血呢也可以把它洁净，比如说肝脏里边全是血的，肺子里边都是血的，所以它也是要洗一洗，要洁净。总之呢，这个燔祭呢，就是要把它所有的全部的都在坛上把它完全的烧，并且要烧尽。好了，第十节就说这样的献祭呢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。当我们讲完了这个牛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梳理一下，我们就知道羊怎么献，后面那些鸟儿怎么献。他是要把这个牛，这个人要与他联合，把罪给他，然后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，然后把皮扒了，把血要洒在那个坛的四围，然后把它切碎，然后坛上放上柴，把肉放在柴的上边，然后把它烧了。这样呢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。前面讲到的是什么？是他悦纳的，是他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悦纳的意思就是 acceptable， 就是他是可以接受的，他是可以接受的。这样这个顺序是他所喜悦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第十节看，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牛啊是个大物件的，不是谁家都有的。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穷，家没牛，但是有羊。那么有羊的话呢，你用绵羊或山羊呢也可以。如果献不起牛的话，我们可以献羊。那么无论是献绵羊或者献山羊也是一样的，不能够有残疾的，不能有瑕疵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，我们后边接着再会讲，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。哎，这个跟那个牛就不一样了。那个牛呢是宰在坛的前边，这个要宰在坛的北边。北边我们都说这个门是冲着东面，北边呢就是一进门的右边，对不对？东南西北就是它的右边，要在这边。但是呢也讲的是什么呢？也是在耶和华神面前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那么这个血呢也是洒在坛的周围。那么这里边就特别指定了一下子，就说这个羊如果杀羊的话呢，你就要在坛的北边来杀这个羊。所以这点呢和公牛呢杀起来呢有一点点的不同，但是呢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些某种特别的意义。但是呢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呢？神说在北边杀就在北边杀。我专门看了一个人写了很多的字啊，就说为什么在北边杀，他找了很多的根据。所以我们没有必要，耶和华神说在北边杀就在北边杀，他说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。那么的话也是把他杀，但是呢不管在北边，在坛的前边，在坛的北边，都是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。这祭牲的血表明这个祭牲的生命哈，都要放在坛的周围，都要放在坛的四围。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二节，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，连头和脂油，祭司要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。所以同样还是按照那个顺序把它切成筷子，然后把它要摆在那个坛的那个柴的上面。十三节说，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。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这一个步骤呢跟那个牛那部分肉是一样的，它的内脏要洗，它的腿也要洗。但是这里边提出来一个要全然的奉献，就是你要把所有的全部都烧掉的。好了，第十四节讲，人奉献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，为要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。所以有些人家呢更穷，他甚至于连羊也献不起了。这时候呢 可以献什么呢？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，一步一步从牛降到羊，从羊可以见到这些鸟儿，这些鸟儿你可以去抓的。看到了，罪人不分贫富的，神都有出路的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的。然后呢，十五节说，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，揪下头来，哎，这是不一样，要把这鸟的头呢，要把它揪下来，然后把鸟烧在坛上，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。这个鸟的血就很少了，你没办法把它收集起来，就是你杀鸟的时候留点血就也不能留到别的地方，一定也留到坛的边上，不像那个牛啊羊啊一弄一盆血，它这个就一点点血，你只要撒在那边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又要把鸟的束子，鸟的束子就是胃呗，它脖子这种还有鸟不知道，你知道它的胃在这儿，和它的脏物除掉，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。因为这鸟的这个内脏它本身是脏的嘛，需要洗的嘛，但是呢鸟肠子没法洗的，太小了，索性就把它扔了。后边讲到了还有什么羽毛，这些羽毛呢也要把它扔掉，直接扔掉。但是这个扔的地方呢也是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在坛边上有个专门盛放献祭所烧的所剩下的这一切的灰，直接就扔到那儿。那十七节就说，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，只是不可撕断。好了，这时候呢要拿着两个线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你把这鸟就扔上面就可以了，而是把这鸟啊拽着两个翅膀把它撕开。鸟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鸟，鸟呢它的身体非常的，它的后背那部分非常的薄，你一撕的时候就会把它撕开的。但是呢不能把它撕断，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这是献鸟的方法。如果献，你没有钱献牛，可以献羊，没有羊，没有钱买羊，你可以去抓只鸟来献给耶和华神。但是我们无论献牛也好，献羊也好，献鸟儿也好，这里边都讲到了同一句话，就是你如果是按照耶和华神所规定的这样的方式去献的时候呢，都是馨香的，我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都是蒙他喜悦的，都是蒙他悦纳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一章所讲，第一章所讲的是燔祭，献燔祭的这样的过程。好了，那么献燔祭，我们这里看到了几件事情，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为什么献祭？这是神所设立的，为人所设立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制度。第二个呢，就讲到了这燔祭你如何的去献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神对于罪给罪人一条出路，赎罪的出路的话呢，他不分贫富的，不是有钱人他就可以赎得起，而穷人呢就赎不起，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到耶和华神的一个怜悯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献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
人在上帝面前蒙悦纳。
啊哈，什么叫在上帝面前蒙悦纳？反正我们都讲了，我们讲的呢都不错，我们讲的都对，但是呢我们似乎有只有卓英一个人那个讲到了核心的部分。我们都在讲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，但是这张经文讲的是神为人预备了来到他面前的路。所以我们不要从人这方向看，我们要从神这方向看，这是神为人设立的献祭的制度。所以这条路不是人说，哎，那我献祭吧，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不是人说，那我献好羊好牛，肥牛肥羊，一岁的公牛，不是的，是神说你要这样来。所以这条路是神开通的，神为人预备出。所以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无论是蒙悦纳也好，或者什么，就是人可以给人一条路，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条路是神所预定的，这才是真正献祭的意义。我们不要从这儿啊，就告诉我们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。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来到上帝面前，必须得是神开的这条路，你才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，
就按神所吩咐的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第一章讲的像一个总原则一样，这个总原则讲到就是神为人预备了献祭的制度，而借着这个制度，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是说神与你同在了你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，不可以的， 就包括一年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当中，不是谁都能进，只有大祭司你才能够进去的，而是一年只有一次的。好了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顺便讲一下 Sabrina 那个问题。燔祭呢是个总的祭，是个火祭，它这里边它包含了，就是其他的祭都是很特别的专门的，就是比如说赎愆祭、感恩祭，但是整个在这个火祭的当中，整个的这个燔祭当中，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意义，既有赎罪，又有感恩，又有献礼物，这些意义它都在当中的，所以这是个总的祭。所以当我们年上是叫早祭晚祭，实际献的就是燔祭。那除非特殊时候，我后边他会讲什么时候你要献感恩祭，什么时候你要献平安祭，什么时候你要献素祭，然后素祭和什么祭要一起合着献。那么这个呢，燔祭呢是个总的祭，它包含了所有的意义。但是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？罪。所以他这里边就最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赎罪。人赎了罪之后就会蒙悦纳，蒙神悦纳，是因为这个祭物蒙悦纳了，所以哎，你就蒙悦纳了。因为什么？他替你赎罪了。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见血。希伯来书怎么说？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因为这个就是说，你的罪呢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那必须有生命替你死的，所以这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是神为人预备了这条道路，借着神所献这个祭物来可以除掉你的血。但是后边我们知道这祭物能除掉人的血吗？除不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物呢是预表着基督，神为人所预备的。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这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羊，真正的那个牛。而这个一牛的顶千牛，一羊顶千羊，他就一次就搞定了，所有的就搞定了。而现在呢，这些他，但是呢，神至少借着这个礼物，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，使人可以来到他面前。所以人来到上帝面前是神主动，是神主动，包括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主耶稣才讲一句话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。因为什么？只有他是神给预备的，别的都不管用的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看到了神对罪人的怜悯。不分贫富，你有钱，这和有钱没钱没关系的。一个人有牛羊千千，他献的祭不一定蒙悦纳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可能说我穷得要命，我只能去外边去抓一个鹌鹑，抓个斑鸠，我献上可能会蒙悦纳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而这个蒙悦纳与不蒙悦纳呢，是决定了与什么呢？决定于我们所献礼物的时候我们的态度，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。因为我们要清楚，拦在我们上帝和我们中间的就是罪。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的。你知道一头牛啊，你把它切成筷子那是相当困难的。你不信，不信你买个羊腿回家弄一弄你就知道了。我买羊腿都得告诉他，你给我切了吧，你哪日日日，你想一头牛一头羊腿就是那样的。而且那时候没有锯，好像是那得愣劈呀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神为人所开通这条道路是完全的，一定能够畅通的，一定能够畅通的，绝对不会因为你高矮胖瘦贫富你就来不到上帝面前，都可以的，人都可以的。那么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的，我们看到非常的繁琐，后边的时候更加繁琐。而这一切的繁琐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你觉得说有些时候是这样的，你比如切筷子，切多大筷子呢？我们以前北方人冬天的时候要和煤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有一句话叫懒人和稀煤。我爸爸让我说你把煤和了，我就使劲往里放水，为什么？那煤越稀越好和。你们可能都不太明白，煤呢需要有炉灰，一定比例的炉灰，再加上黄土、粘土，再加上煤，然后你要把它和起来，合起来，合起来你要放水。那个煤很稀的时候呢，你往上一倒呢，火就灭了。但是你要太干了的话呢，和起来很费劲的。所以说，懒的人怎么样，就多放水，好搅嘛，像做粥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到后边，他们也开始产生这种情况，觉得说。不就是烧一个牛吗？ 烧什么牛不是烧呢？怎么烧不是烧呢？他就开始不按照神的规矩去做。所以神设立这样繁琐的献祭制度，是在考验人的心的态度。所以这里边我们讲到了一个，我们要明白献祭的意义，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就知道献祭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。这是耶和华神所规定的。所以我们看，无论是北边是南边，都是在耶和华神面前。只要你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，无论是东边北边，你就不会说我上南边去，因为耶和华神告诉我去北边，那我就去北边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北边解读的很多的，耶和华神就这样命令的。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很明白这样献祭的道理，对耶和华神有个敬虔的心，一方面看到了说，哎呀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犯罪了，我就是灭亡，但是神给我一条出路，我献个牛可以把我的罪除掉。你会不会认真去献那头牛？一定的。你不会马马虎虎的一个牛腿就扔上去了，你不会，你一定把牛腿切得很细，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。就是燔祭是唯一一个祭，就是全部烧光的，一点都不留的。所以后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献上也是完全献上的。实际呢，这里边我还是有些经文要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。但是呢，这些经文呢讲到的都是一件事情，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献祭呢不是目的，而是借着献祭怎么样呢，表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。对上帝的认识决定我们可以恭恭敬敬的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按照神所做的一切来去做。所以那里面讲到说，耶和华神难道真的是刚才这爸讲了，耶和华神是不是没牛喜欢吃烤羊肉靠大家给他烤呢？不是的。耶和华神说，我岂喜悦牛羊千千呢？我喜欢脂油如何呢？他喜欢的是什么？是罪人悔改。献祭表明的是我们的一个悔改和对神得罪神了，我要献给他礼物，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这个意义要没有的话呢，我们献祭也是白献的。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哈，刚才林后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，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，
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闭门悦纳，乃是叫他所有的，并不是叫他所无的。
所以看到我们蒙悦纳是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，我们献祭的时候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。所以说这也告诉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可以来到他面前的路。那我们是如何以怎么样的心态来走这条路呢？就是主耶稣讲的，要以心灵和诚实敬畏的心来走这条路。神不是冲我们要我没有，说神说你不给我牛不行，肯定不行，他没有牛，他说我只有鸟，那鸟也可以，只要你按照耶和华神，怀着一个按照耶和华神所规定的，我们用我们心灵和诚实献上感恩的心，就蒙悦纳。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条路，然后人走这条路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。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来到神面前一定要，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，我们都得奉着耶稣的名。我们为什么奉着耶稣的名？为什么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？就好像坛前那个血一样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就好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来到上帝面前，就好像这个血流出来了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是披戴着基督的血，他的血遮盖我们了，然后奉着他儿子的名，否则我们来不到上帝的面前。就好像这里边一样，如果你要进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坛，你想到坛的时候就是血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有时候我在自己想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会幕也好，或者圣殿也好，圣殿非常的雄伟的，但是你会想想圣殿是圣殿的前边那个坛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？想一想，所罗门献殿一共杀了多少只牛羊？多少？超过两万只，你去数一数，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是超过了两万只的祭牲被杀掉了。你想想，两万只祭牲，咱就说一个牛有一升血，一个羊有半升血，多少？所以我们要看到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要流血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祭坛那个地方好像是很美丽，我们今天去旅游的一样，但是当年的祭坛边上都是血啊，清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位耶稣基督 远超过一切的寄生，那些寄生根本不能够。如果一个人有钱，说我有很多的牛，我杀一个人，我献个牛，我杀个人献个牛，那就牛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能够放在一起一个平衡的。所以呢，献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条路当中，那个真正为人赎罪的是什么？是两千年前那个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而这些人献祭的罪能不能被除掉？能。除掉他们的不是那个祭牲，是他们对这个祭牲所预表的那位基督的信心。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要单单的觉得说，哎呀，就一头牛嘛，不是的，这头牛你必须凭着信心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利未记的第一章呢非常的重要，要调整我们很好的心态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来到耶和华神面前，圣经里怎么说？当肃静，不要多言多语，因为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有很多时候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自己都不严肃，这是错了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本来是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，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，一方面我们更加的珍惜这个恩典，另一方面我们就能够调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态度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就好像说我们来，今天他们谁发一个 moments 说呢，现在美国的难民不都往加拿大跑吗？说现在那个美国的警察呢看懵了，说为啥呢？美国的警察呢开始撵这些难民，这些难民呢就拎着箱子往到哪儿，往那个边境跑。然后呢加拿大这边呢站了一大群的警察，然后就帮他们搬东西往这边放。所以美国警察站那边就看懵了，说我们往外撵，你们往里抱。所以你看这些难民他一定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恩典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是你请我来的。还记不记得德国人？德国人一样，那难民进到在里边，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那个柏林什么什么广场啊，是不是2000个难民对1200名妇女进行性骚扰，然后最后把他抓到了。你知道那难民怎么说吗？你凭什么抓我？说因为你犯了罪吗？你这个性骚扰女性啊。都是你们总统请我来的，你们总理请我来的。所以你看到了没有，我们今天不是自自然然的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，是因为神的儿子死了。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可放肆的，我们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态度。所以利未记呢是非常好的一卷书，它可以调整我们一切的心态，使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的，是他为我们预备的。好了，是给我们预备的。好了，那么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，都是与我们有好处的。那么我们就照着耶和华神的一步一步去这样做，这样才能够蒙悦纳。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的？有一个王，他儿子结婚，他说最后请的人都没来，于是他就跟那个请的人呢都找各种原因呢就不来了。那个王就跟仆人说，你们到门口马路边上告诉王的儿子结婚，想来的吃饭的都可以吃饭。然后就啊，大家看到、哦、都来了，于是那王就下来了，一个桌一个桌来看，看到许多的人怎么样呢？没穿着礼服。那个王就问他说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王的儿子结婚吗？你来参加他的婚礼，本来你是不能来的，但是你今天来了，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本来是不能来的。什么叫不穿礼服？就是对这个王不尊重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件，如果我们要知道这条路是神为我们开通的，那是他的儿子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这路是血和水铺成的，那不是一般人的血，是神儿子的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在故意犯罪，我们就是轻看神儿子的血，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觉得烦，这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会喜欢走一些捷径，觉得说哎呀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没关系了，我们就轻看了这顺服。耶和华神所立的规矩呢，是更加的操练我们能够变得更加的敬虔， 为什么他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呢？因为我们天然生命当中的一个本性是什么？就是悖逆。真的是这样子的。那狗为什么需要训练才能到马戏团去表演呢？因为这狗本身就没有顺服的概念，它就是悖逆，所以它就需要被训练。人也一样，罪人天性当中就是悖逆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就是不听神的命令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设立一条路，我们在不断的这样的顺服当中，我们看到哦，耶和华神是悦纳我们，所以这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自己回去看一下第二章，我们自己回去看一下第二章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。因为今天第一章我看大家都不是特别熟，所以有几节经文呢我就没跟大家分享，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。嗯，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？
分享经文一节，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。
是，你读一下吧。
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”
嗯，
听命胜于献祭。
嗯，
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
嗯。所以你们回去再看一看，除了这个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。创世纪的四章四节，箴言书二十一章三节，何西阿书六章六节。我本来想跟你们分享这些经文，但是看你们没有预备好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方才我们讲到了说，人怎样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没错的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答案是人无论如何也来不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反过来看。所以整个的利未记是神在为人预备一条路，然后让人去走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反过来看。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分享？好，那我们祷告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你。主，你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，主，你本来要倾倒下你那至大的至公义的愤怒，但是你却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。你借着旧约当中的献祭，你为人开了一条路，可以回到你的面前。借着祭牲的死，借着祭牲的流血，使罪人得洁净，使罪能够被从你和人之间挪开，人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蒙你的悦纳。就今天你让我们看明，原来这祭牲指的是你自己的儿子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因着他一次上这样的献上，他的流血，他的舍命，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还可以称你为阿爸父。主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。主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聪明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，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一条路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发明，乃是你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。在创世以先，你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路，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我们不能回到你面前。主，为此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。请你常常将这样的感恩的心放在我们面前，常常将我们放到将我们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，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人，我们是如何可以回到你的面前，是因为你悦纳你的儿子所献的祭，我们才得赦免。主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余下的光阴都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求你赐福，求你来带领，常常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活在你的面前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